起谈，一起唱，传扬基督的爱。
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在我口。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
欢迎收听一起弹唱吧，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乐七。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最近的一个动态吧。哎，其实这个还是文乐分享给我的。就是说到在美国呢，我们知道有一个奖项，音乐类的奖项叫做格莱美奖，每年其实都会有不同的歌曲出现。事实上最早的时候我知道，就是基督教诗歌在里面都算是一个门类嘛。
对，
Gospel 那个 music、就是有说福音音乐，也有说乡村民谣之类的、就是这样的说法。那但是呢，其实随着这个所谓的流行文化或者社会的这个经济的形态不断的发生变化，不断的发展呢，好像这个教会的诗歌呢就逐渐的就是有点隐形了。就是很少再能够在类似这些的奖项啊，类似的这些评判的这个里面会出现。但是近两年，尤其是2025年的话呢，哎，发现这个有一些的敬拜的诗歌，就我们说的敬拜诗歌，就真的就是歌词它的内容是以敬拜上帝，以这个福音的信息为主的这样子的一些歌曲呢，进入了这一类的榜单。而且呢，甚至有一些的所谓的歌手，比如说他们有过去在敬拜团队服事的经历，然后他们现在也以一个类似于音乐人的身份呢出现在这些的平台里边。所以当看到这类信息的时候呢，确实也引发了一些网友，包括尤其是基督徒的一些的讨论吧，就是讲到说，哎，这是不是代表着一种的复兴，是不是代表着哎我们的信仰的一种的兴起啊。就这个现象，我觉得其实值得我们来探讨一下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真正关注的焦点是这些诗歌广为流传，被很多人听见，还是说借着这样子的一种歌曲的一种推广，以至于福音的信息能够被更多的人知道，甚至是更多的人能够来信靠主。那我想这个是我们作为基督徒需要去关注。那我其实挺想先问问文乐，你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其实那天我推荐给你这个看这个信息，我自己是没有看完的
啊。
对，
我看完了，
我倒是没看完的，因为我当下我看到，哎，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其实格莱美已经有一段时间好像是没有这个福音歌曲入榜了，
是的，是的。
然后好像到25年，
对，
好像反而有一种回归的感觉，而且反而是那一些原来甚至是不是基督徒的歌手，好像反而很想去唱这些歌。那我记得那天我听到那个里面其中讲到一个点，他就说，哎，基督教的这些的诗歌，或者说创作出来的这些的我们说 gospel 或者说福音诗歌也好，或者说有点像乡村民谣的，它有一个好的点，就是说它的歌词内容比较好像能够让人觉得舒服，就是对人在听的时候，他听到里面的那个歌词的内容，就不是说负面的，或者不是那种比较黑暗的，听起来总是会让你觉得哎阳光一点，或者比较积极一点。对，所以我觉得在我的看法里面，就是说首先我们如果不从信仰的角度看的话，这些歌如果被传唱或者唱多，或者甚至被更多人听到，我觉得是它有第一个是至少它在某一个点上有一点点小微的正能量，有那么点点可能些许可以影响到一部分的人。那这是一个特定，因为我们知道在信仰里头写出来多数的这些的歌词，它一定是积极的，是让人往正面去走的。然后呢，纵使歌词里面有讲到他可能一些不好的经历，但是他会后面会回应一个说我怎么突破这个经历等等。好，所以我觉得从这样的一个角度看，这种被拿出来所谓的传唱，或者他能够把它长成一种叫比较流行的这种的方向去做，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那乐七呢，你是算是很年轻的人了，因为你从小在教会，然后在你看来就是教会音乐或者说基督教的这些诗歌跟世俗的音乐这个之间的比较衡量，或者你有没有类似的期待说，哎，希望有一天教会音乐能够成为一个世界主流的一种音乐形式啊，或者什么？
我好像倒还好，没有太多这样的感觉。就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这种情况是很难避免的，因为毕竟是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
对，
这个很难说我保持某一个领域然后我就一直在这个地方，然后不会出来，然后另一方面其实可能本质上来说就是这个是两个领域的一个碰撞，就是说一个是信仰然后一个是世俗，然后可能我们所期待的就是好像黑白两极，然后永远对立，然后永远能分出一个对错，但可能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很难说可以达到一个对立的一个情况。就是本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其实某种程度来说也可以说他是来到了这个充满污秽的世界，然后沾染了世俗。
是。
那如果说我们要特别那种极端的说，哎，这个信仰我们的这个福音歌曲是绝对不能世俗化的，那是不是某种程度上面也否定了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目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很难要让两者去对立，而且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基督教音乐的时候肯定还是用了很多这个世俗上面学到的东西，然后世俗上面已经有的这个旋律，然后已经可能有一些这样的影子在了，所以你本来就这样子去做了这个音乐，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太极端嘛，对，太过极端总归是不好，然后如果说像这个世俗一些这个可以叫愤青吗？还是叫什么？然后我们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这个你们基督教太这个就一本正经，然后假正经怎么样的？
有一个词能叫霸道
啊，霸道。然后这样也不是特别好。然后我之前去过一个唱片店，然后就看到他们做这个黑暗重金属嘛，就是
死亡摇滚，
死亡摇滚，对，然后他们用到的这个一些元素其实是就是宗教里边的基督教里边的一些元素，
是
所以说他们也会用，但是他们用来的目的是不是真的是当福音来去传，或者他是不是真的信这个，也不是很好说，可能就是一种流行，
是
对世俗上面也用基督教的元素，所以这个基督教它也会用一些世俗的元素，就大家互相都好像浸染了，对，所以就我觉得可能过于极端的来去讲也会显得有点怪，对，
当然其实我们也很难去做一个所谓的专业的音乐上的评论哈，
是的，
因为我们的关注点仍然还是在敬拜这件事上，
对，
就是我们怎么样以我们的心灵诚实来去敬拜我们的神，那我们先来唱我们今天的歌曲《真实的敬拜》。
消散，一切都挪开，我向你前来，渴望献给你，配得你心意，能满足你心，献上不仅一首歌，因为歌词内涵不是你心意所需，你寻找深处心灵过于我的外表，你在寻找我的心，我重新回到那真实敬拜，一切都是为你，都是为你，耶稣，求怜悯我过去所犯的错，活着都是为你，都是为你，耶稣。当音乐消散，一切都挪开，我向你前来，渴望献给你， 配的你心意，能满足你心意。献上不仅一首歌，因为歌词内涵不是你心意所需。你寻找深处心灵，过于我的外表，你在寻找我的心。献上，献上不仅一首歌，因为歌词内涵不是你心意所需。你寻找深处心灵，过于我的外表，你在寻找我的心。我重新回到那真实敬拜，一切都是为你，都是为你，耶稣，求怜悯我过去所犯的错，或者都是为你，都是为你，耶稣，我重新回到那真实敬拜，一切都是为你，都是为你，耶稣，求怜悯我过去所犯的错，或者都是为你，都是为你，耶稣。永恒的君王，无人能形容你何等配得，我软弱缺乏，但我有你的每一个气息。永恒的君王，无人能形容你何等配得，我软弱缺乏，但我有你的每一个气息。献上不仅一首歌，因为歌词内涵不是你心意所需。你寻找深处心灵，过于我的外表，你在寻找我的心。我重新回到那真实敬拜，一切都是为你，都是为你，耶稣，求怜悯我过去所犯的错，或者都是为你，都是为你，耶稣，我重新回到那真实敬拜，一切都是为你，都是为你，耶稣，求怜悯我过去所犯的错，一切都是为你，都是为你，耶稣。用真实心灵淡淡敬拜你，来满足你心。用真实心灵淡淡敬拜你，来满足你心。用真实心灵淡淡敬拜你，来满足你心。真实心灵淡淡敬拜你，来满足你心。我的一生为了敬拜你，我的一生为了来爱你，我的一生为了敬拜你，我的一生为了来爱你，我的一生为了敬拜你，我的一生为了来爱你。
了敬拜你，我的一生为了来爱你。我重新回到那真实敬拜，一切都是为你，都是为你，耶稣，求怜悯我过去所犯的错，或者都是为你，都是为你，耶稣，我重新回到那真实敬拜，一切都是为你，都是为你，耶稣，求怜悯我过去所犯的错，或者都是为你，都是为你，耶稣，或者都是为你，都是为你，耶稣。
哦，我选这首歌的原因，因为它在歌词里面清楚地表达了一件事情，就是音乐它只是一个形式而已。
对，
或者说我们在那个外表上面，可能我们啊用乐器、用诗歌，好像诗篇里说我们鼓瑟弹琴、跳舞、唱诗来赞美神，但是这些始终都是外在的东西。怎么样能够从我们的心里出发？我想这是对于每一个敬拜的人来说啊。或者我们扩大一点，就是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就是说所谓的基督教音乐能够逐渐的出现在一些音乐榜单里面。当然其实我们也知道国情的不同，对吧？那么我们所处的环境不一样，所以很多的时候呢，好像比如说作为国内的很多的信徒来说，就会觉得哎呀，为什么我们这里就不能有这样子的，对吧？
你有一种羡慕。
对对对，你会觉得哎呀，如果我们可以这样那该多好。
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比如说看到其他地区有一些敬拜赞美会，尤其是很大型的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说哎呀，希望有一天我们也可以这样哈。
对，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这边的多大的一个广场、球场或者一个运动场，
对，我们可以租一个体育馆，是不是？
对对对，然后万人一起在那里。
对对对对，那我觉得这个是怎么说呢？这个是我们内心的期待，这不是说好或者坏啊，就跟刚刚乐琪讲的一样，你有时候我没必要去分一个所谓的对跟错。
嗯，
但是我自己怎么看这个没有必要分对错呢？是因为保罗说了，世人都犯了罪。
嗯，
就是你怎么能够在罪人里边分谁是最有罪的，或者谁没有什么罪的人，对不对？就好像我举个例子，我们去了牢狱里边、监狱里边，我们说哎，我们分一分啊，这一批犯的罪比较轻，对吧？那当然这是可以量化的啊，是根据他的罪名来判断的。但是从人跟神的区别，或者说人都犯罪得罪神这件事情来说呢，无论是世俗音乐还是教会音乐，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儿，这都是由罪人去唱或者写的。
嗯，
所以从这个逻辑上来说，如果我们一味的觉得哎呀，这个基督教音乐或者教会有信仰背景的，这个才是神圣的，
嗯，
其实这个我们要小心一点的，这有可能会僭越的。
嗯，
我们把自己的表达，把属人的表达和诉说当成了是神圣的一部分，
嗯，就抬升了他的一个重要性，
对对对，
位分一样，
对对对，就是你等同于是神一样，
对对对。
因为我们讲真的，就是圣经说的，除了神以外，没有是圣洁的，没有是良善的，
嗯。
所以从这个点上来说，假如我们今天真的就是因为啊，这个基督教诗歌的这个排名靠前了，甚至有一天啊，得了格莱美大奖，其实在美国历史上得奖的有很多，真的有，
就是我们最熟悉的那种。Praise the Lord, oh my soul,
对对对，
很出名了
啊，奇恩典了这一类的，
对
吧？就是，所以我自己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哎，我就回顾了一下什么呢？就是因为格莱美奖是美国的嘛，对吧？所以我就从美国这个环境来看，我就看了一下，从20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大约有89%的美国成年人自认为自己是基督徒。
对，
当然我们就不往前追溯了，因为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信仰立国的国家，
对，
所以可能更早期我们就讲更纯粹。对吧？因为至少在起初那个各方的移民还没有来到之前，美国不是基督教就是天主教，
嗯，
对吧？所以这个相对来说，这个信仰环境是很纯粹的。20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大约89%，然后呢，到了20世纪80年代呢，差不多是88%。20世纪90年代就又到87%到88%。 那到了2000年后啊、就开始是80%到85%。然后直到最近吧，2020年，约有70%到75%的美国成年人自认为是基督徒。
嗯，所以数据其实在不断的很明显的看到它的降落的。
对，它在降落。
对，
那当然我觉得不是说通过这个数据我们就想说明什么。
对对对，
我只是想说，在过去美国的这个环境里边，比如说礼拜天去
教堂、
教会、
教会
啊，去主日崇拜，然后呢，我们饭前谢饭祷告，所有的这些东西，在他们的文化里边是很自然的东西，就更不要说像诗歌类的东西。
对，
可能去街头，你听到一个人在那里
唱诗，
唱的就是诗歌，
对
吧？就不是唱什么流行音乐或者什么之类的。所以在这个背景底下，我们说他过去的这个诗歌的影响力或者福音歌曲的这个影响力，它是自然而然的。那现在的这种类似于好像逐渐的又开始回升呢，我想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是有这个底子的，它是有这个底子的，就是现在的这些福音歌手或者非福音歌手哈，就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他的背景也是基督教家庭，他可能从小去主日学，只是他长大了之后他说哎，我不想信主了或者怎么样。我之前听过一个荷兰的一个网友他的表达很有意思的，他说就是因为当时他参加一个节目嘛，然后那个节目里面他们就聊，然后就有一个问答环节，就是说你对死亡这件事怎么看的哈。然后当时他的回复就说哦，我是一个传统基督教家庭出来的，虽然我不信，但是我很担心将来下地狱。所以其实你知道这个文化氛围在那里。
对的对的。
所以我个人的角度是从文化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当然诗歌被听见是很重要的。刚刚不是讲那个文乐分享那个视频嘛，我看到后面这个主播呢他分享的还挺中肯的。他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基督教的诗歌它的内容带给人不同的感受。
是的。
因为比如说举个例子，在过去比较长的时间里边，美国比较流行的音乐，比如说说唱，嘻哈、摇滚、电子乐等等之类的。
重金属。
那这一些呢更多的是情绪的宣泄。
对对对。
释放。所以其实说到这儿又再拐个弯，就说其实很多时候世界层面上定义音乐的时候呢，它不是用所谓的音乐形式，所谓的用了什么旋律，用了什么节奏型来定义的，它其实是根据你的内容来定义的。摇滚，对吧？朋克，这些其实是你的歌词摇不摇滚，不是这个形式是不是动词大词。所以其实福音诗歌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它开始成为人们所关注的，或者说是被更多的人所
认同、
或者是想听喜欢听，也是因为它的表达的内容。
对，
真的是我就再一次想到，你看耶稣基督他传的是什么呢？是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那在那群犹太人的世界里边，当时的这个信息就是如同一记重锤一样。就是他们过得很凄惨的，说实话。你看从亚述到后来波斯、巴比伦等等这些，直到罗马的时期，其实说实话真的很凄惨。但是在这种环境下，耶稣来了，要传一个你们悔改的道。你们要意识到你们错了呀。你们不能还当着以前的那个，还是照样的来。所以呢，我想今天对于美国的尤其很多年轻人来说，因为他这个榜单几乎就是年轻人撑起来的，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可能大家更因为这样子的一些信息的表达。而且这个主播他还讲到一个概念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过去虽然知道自己有软弱，自己有失败的地方，但是呢能够透过歌曲的形式坦然的表达。这也是一种
很好的。
对，因为我刚刚讲比如说摇滚那些它是宣泄，但它那种宣泄是我没错，都是这个世界很糟糕，都是你们的问题，跟我没关系。就虽然这种表达是让人在一时之间会有一种爽感，
对，
觉得哎呀我这骂翻这个世界，
对
吧，但是呢它不能带给一种心灵上的安慰。所以呢当人们能够通过这种诗歌坦然的承认自己的软弱，它也是一种医治。
是的，是的。
对，当然我们讲说真正医治人的还是神的福音，而不是单纯就是靠这些歌曲。
对对对。那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些歌曲当中，如果是说写这首歌的人，他是自己经历过的，那他写出来应该是更加有共鸣感。
是是是，
因为就像我们自己没有经历过的时候，我们怎能去安慰别人呢？安慰不来。就像别人经历过家人亲属离世，我们就只能说节哀。但我自己如果还没有家人离世，其实我们是很难体恤到他那个亲情或者这种感受。 是一样，所以我觉得呢，也是在这一种时候看到说，哎，这样的一个场景，基督教的诗歌也好，慢慢好像被重新顶上来的时候呢，也看到说，像你刚才说，曾经在二十世纪前面的时候，它有过，然后到今天又重新来，你发现说，哎，我们也看到神也很奇妙，神他在掌管中，就是有一些东西它已经到一个可能最底，好像无法再走下去的时候，它就会有另外一个我们所谓的说正面一点的东西，它反而会被引出来了。
是
从我们今天讲，哎，衣服设计到没有的设计了，就怀旧，
对，
把原来拿出来，反而看看，哎，原来那个挺好看的，
复古。
所以我最近有时候看到一个视频说，哎，好像什么 LV 啊，好多的那些牌子的图案，原来咱们中国几千年前就已经陶土里面已经挖出来都有的那个 logo， 咋的回事呢？那你发现说，其实来去人真的是有限的，人到一定的极限之后，他无路可出，
是
他可能就会想起原来的，就像我们有些时候就说，人到了尽头。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真的想到原来神才是源头，
没错，
会回转嘛，
没错，
回转，
没错。所以其实最近我在学一些课程，包括读了一些书的时候，它里边其实也讲到一个概念，就是说上帝怎样的能够让人回到他的面前。其实方法有很多，
对对对，
真的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是
我甚至突然想到，过去有一段时间看过一部电影叫做 I Can Only Imagine，就是那个电影也是讲所谓的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然后他也是这个歌词里其实也是讲到说，哎，我怎么样能够想象当我站在你身旁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的时候，那给我的一种触动是什么呢？就是还是刚刚文乐说的，他经历了，其实在不同的时代，神有不同的让人有不同的经历，
对，
我们应该就这么讲，对不
对,
对，就像我们说一百多年前宣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啊，我们物资匮乏，医疗匮乏，然后知识匮乏，等等都匮乏，但是神就兴起这一群我们讲就是说高知识的，对吧，然后他们又有真的恒长的耐心和爱心，
对，
能够来服侍这里的人，
是，
所以其实神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做工，真的是再一次让我们感叹，就类似于前面乐七提到的，说耶稣基督他亲自道成肉身，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儿呢？就他为了要挽回我们，甚至是无所不用其极，虽然这个词儿听起来常常我们觉得说不太好，对不对？但是他真的想尽一切的办法，包括我们知道圣经里旧约有一个先知书叫做何西阿书，我们从何西阿书的那个呈现里边，我们能够看到上帝是多么的，就是有一个形容词是叫苦恋的上帝，苦苦相恋的上帝，就是他是那位想尽什么样的办法也要把你挽回回来的上帝。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无论是福音诗歌的这种兴起，还是说我们在不同场景里边底下看到人们开始去寻求一种信仰上的安慰，一方面呢好像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机会，我们可以去传福音，另外一方面我们更要看到的就是像耶稣所说的，田地里的庄稼成
熟
了，你们要求主人打发工人去收割庄稼，
对，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
我们的节目邮箱是弹唱吧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弹唱吧。您还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729ly.net 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给我们留言，跟我们互动。
那今天我们这一期内容就先到这里，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乐七，
我们下一期节目时间
再会。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赠送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